我们一起来读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每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充满了感恩，因为你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父神右边掌管一切。耶稣基督，你就是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在你里面来得以自由，在你底下来生活，因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帮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谁，以致我们都能够谦卑跟随你到底。主，你说你赐福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帮助我们都看到历代志做这些王当中有兴起的，有坠这个坠落的。主，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都是在神掌权当中，帮助我们都跟随到底，认定到底。谢谢耶稣，透过今天早上你的道来帮助我们，是听的这讲的同盟益处，我们依靠圣灵来解开圣经其中的奥秘，帮助我们都有渴慕的心，我们心对你敞开，求你对我们说话，靠耶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来到历代志下26章，你越读越明白其实历代志来讲很多的王，这些王呢都被记录下来，我们人生当中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呢被记录在生命册，你的生活、你的存活、动作都被记录下来，好像录影全部录起来了，就是这样子。那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怎么样继续能够荣耀主。我们被造目的就是要被他所用，一个王被神所用是何等美好的事，但是一骄傲之后就不要了，不要被他用了，或者自己要当管家了，自己当王了，就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生一定要被神用，那怎么样被神用呢？继续谦卑与主同行，神就继续在用我们当，这是我们明白的一件事情。那看到整个历代志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概念在我们心里面当中，就是我们要一定要知道，我们拥有神就拥有一切，离弃神呢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你重复的去看，那这些网都是只要背叛离弃，大概后面都很惨了。那只要抓住神，愿你继续顺服神，整个都拥有一切，因为一切是从神而来的。OK， 好，接下来你看到26章呢，分几个段落，我们来读好吗？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起来读神话预备，请来。
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16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乌西亚收回一路，仍归犹大，又重新修理。乌西亚登基的时候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
好，这边第一段讲到一件事，就是犹大众民呢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为王了。因为亚玛谢在我们25章已经讲过了，他刚开始也是敬畏神，都是非常顺服非常听话的，但是他有个毛病，什么呢？心不专诚，这是他主要的一个这个问题。心不专诚代表说没有把他的全心交给上帝，没有全心 all your heart， 没有这样的一个尽心尽性来爱主你的神，有所保留常常呢心不专注不专心，所以他的问题出在地方，所以心不专诚了，以致他到最后呢疲弱非常大，然后接下来就跌下来那出现悖逆的事情，出现骄傲的事情，结果国家也被这个北国来抢夺去，因为原因就是心不专诚亚玛谢他本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但是他的名字取得太好了，叫做耶和华是强大的，他妈妈也告诉他耶和华是强大的，你要继续依靠他，你人生就不再一样。好，刚开始很好，后来呢就坠落了。为什么坠落呢？因为骄傲，因为骄傲，所以骄必败，骄傲必败。好，接下来亚玛谢这一代过去的，他的儿子叫乌西亚，乌西亚又名叫做亚撒利亚，乌西亚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乌西亚翻译出来说耶和华就是我的力量的意思，这名字也取得非常好，知道说神呢是他的力量的源头，是他一切力量的一个来源，所以要敬畏神，他就接续他爸爸亚玛谢做王的。那时候几岁登基呢？16岁，就在青少年的时候，大概是国中高中这时间吧， 我大概这时间就开始登基了。哇，这个是青少年登基，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他有很好的一个爸爸，且没有很好的品格来接续他来做王哦，非常好。啊，亚马谢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乌西亚收回以路，仍归犹大，又重修啊，重新修理哈。乌西亚他登基之后，他做的工作收回以路。以路呢，它是一个港口。被吞占去了，他马上什么把它修复收回来，仍归犹大，然后要重新修理。他做了工作，有想到这个国家，有想到百姓失去的富土呢，把它收回来。他做这个第一个功绩。好，第三节说，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哇，这久不久啊？很久。从年轻啊，16岁就登基了嘛，一直到这个52岁，所以总共有68岁哦，这个蛮长的时间，他登基为王。为什么这么长久呢？我相信他有美好的品性在当中，敬畏神，跟神行在一起，所以神给他长寿。好，他的母亲出现，叫做耶可利亚啊，耶可利亚是他的妈妈，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是大有能力的。耶和华是大有能力的，他也把他的儿子叫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明白神是大有能力，也他的儿子呢取名叫乌西亚，叫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所以你看妈妈呢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妈妈也住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亲子教育做得非常好。妈妈从小对着孩子都有极大的影响力跟教育的能力，养育的能力。好，你看到吗？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都是好的。所以第四节都讲到一件事情，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什么看为正的事？就是行公义啦。神的事情都是绝对的公义。什么叫公义呢？公义就是上帝的律法，我们要行出神的律法。神是要我们走这边，我们走这边，千万不要偏行己路。神早就把律法都颁给摩西了，因为神是一个有公义的神，也是行公义的神。当一个王最重要的是要行神看为公义正确的事，是要熟读神的律法，要明白神律法，以神的律法来治国，以神的律法来治民，来带领前面的道路前途都在神的律法当中。这个叫做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神的话语就是正确的事，神的话语就是真理，不会改变的。所以每次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心里面就会笃定哦，这个是正确的，要行在其间。好，他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确的事，然后效法他爸爸哈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好，一切所行把它画起来。你知道亚玛谢有没有好的地方？有。有没有败坏的地方？有。所以你看他儿子呢就效法他好跟什么坏。他爸爸有没有好的地方？有。他爸爸刚起头都非常好，后来怎么样呢？有了东西之后就开始败坏了。什么东西呢？就是打赢战了嘛，胜过了以东人嘛，然后就把以东的偶像抱回家了，立以东的这个神为神明了，不要耶和华了，离弃神了嘛，骄傲来了，败坏来，哪时候来的？得胜之后，成功之后，人总是会在那地方是最危险，就觉得很厉害了，然后就自以为义，自以为大，然后就坠落下来。这是他爸爸一切所行的嘛，那结果呢很凄惨，对不对？死也非常凄惨，那有人背叛他，然后呢刀死在外乡，然后被人家用马把他拖回来。昨天读的故事是这样子，不是吗？所以这个王呢也效仿他爸爸。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遗传，叫代代的咒诅。要小心这个事哦，你不知不觉都效仿什么妈妈跟什么爸爸，不知不觉你都会承接的。所以在小孩子的时候教育很重要，爸爸妈妈是影响你最深的，你要记得这个事情。历代之其实很多的代代咒诅或者代代蒙福都会出现这些事情，无论好坏都会传到下一代。所以我们要明白哦，原来是这回事，为什么我有这副德性呢？为什么我有这样坏习惯呢？为什么我这样的错误的理念观这观念呢？其实你要追想看看你的上一代有没有这些问题，你的上上代阿公阿妈有没有这些，你的阿祖有没有这些，一定要去追。如果有的话就谦卑吧，认同性的悔改，砍断咒诅，你就得自由了。那再来呢，你下一代自由了，全部光复了，全部自由了。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明白这个，你要读圣经的时候要把它串起来，不然你会继续承接上一代的。我不要像我老爸坏脾气，可是你就很像他， 我再也不要像我妈妈一样很会唠叨，可是你以后就像唠叨婆一样，立志有善有德，你谁行出来由不得你啊。你说我就不要像他，你就是很像他，所以你就很讨厌，越看就越讨厌，因为你不晓得啊，原来这个叫代代的咒诅，或者代代的祝福。因此祝福大家明白，你说好像每次都差不多吧，因为他有一个遗传性的咒诅下来，那个血液的遗传，包括生理还有价值习惯都会传下去哦。所以我们在看圣经呢，其实对自己看哦。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有好的一面，有他老爸也被记载下来哦，就是乌西亚嘛。这他老爸呢也被记载下来哦。他记载什么？亚玛谢是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啊，一样的。OK， 所以他起头都非常好，走得正确，走得合神心意，也效法他爸爸所做的。好，接下来呢，第五节更好，为什么他会走这个路呢？因为他爸爸给他榜样。接下来还有什么呢？他第五节来，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是他亨通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中的贵人，这贵人是什么呢？祭司。看他老爸的时代有神人有先知，都是成为他的贵人，还有他的妈妈都是成为他的贵人，一直帮助他能够走向正确的事，正确的事。所以这些人都是他的帮助者啦，帮助他能够走向神所喜悦正确的事情。好，这边说在这一代的时候啊，乌西亚王有一个啊这个先知哈，他是一个祭司叫撒加利亚，他呢啊翻译出来就是神纪念的意思，神一定会纪念。撒加利亚是非常好的一个祭司，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恩典哈，就神他呢会启示他，他就会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说通晓神什么末世，他有个启示的膏油在他身上，所以他常常会跟神怎么样交通，然后神就跟他告诉他要做什么，要做那个警戒他。其实他应该是有先知的一个职分在当中，他会通晓，通晓就是能够看清楚，能够分辨，能够察觉，能够洞察，知道上帝在做什么，现在这个季节神在做什么事，他都很清楚。所以他不仅是献祭，他跟神是交通的，他跟神的管线是通的，他能当落神给他的启示。所以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神的心呢告诫了这个乌西亚王，所以他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祭司，常常跟神交通，领受神的心意，然后就转告给乌西亚。所以乌西亚应该珍惜这个什么祭司啊，这么好的先知，神呢就在你旁边啊，你应该继续敬畏神才是嘛。好，但是在后段呢却不一样了。我们看这边来，所以到了第五节呢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字又出现出来，谁在世的时候？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然后乌西亚呢就是定义寻求神，然后呢就蒙福了，然后呢就亨通了，看到这件事情吗？那相对的，撒加利亚不在世的时候呢，提醒我们，我们就会离开神了嘛，不是吗？这个我们好像前几章读过一个叫耶和耶大的，有没有？是不是 OK， 要重复出现一次了嘛？看到这个是吗？原来人有软弱，你知道吗？人需要有人帮助，你知道吗？特别领袖的是一定要有人在旁边帮助你，谦卑谦卑再谦卑，最大的帮助者就是圣灵保惠师，再来最大的帮助者结婚的就是你的配偶啊，请记得这个事情，他是来从神来的配偶，要来帮助你，让你能够更像神，走在神的命地当中，要活在群体当中，千万不要独来独往，我自己当王就可以了，一定会老糊涂啊，出现问题了，所以一定要记得这个事。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哦，这个太好了，他说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就定义寻求神，把他定义寻求神画起来，这个为什么蒙福的关键就是这个决定，我定义就是我下定决心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好，寻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求问的意思，求助的意思。为什么求问？有很多不懂嘛，很多不明白才要问嘛，不迟下问嘛。 OK， 那为什么求助？因为很多软弱嘛，很多不足嘛，才请你帮助我嘛， 那个叫做求助嘛。所以求问寻求有求问跟求助的味道在当中。当一个人一定要腰要弯，要懂得不耻下问，我不懂没关系嘛，我就问人家嘛，我很软弱我求助嘛，这个叫定义寻求耶和华，因为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帮助，他是我的磐石。哎，这不是大卫常常讲的吗？大卫是不是好王？是，他懂得定义寻求神。愿神祝福大家，今天也许我们不是王，但是你自己当王，你知道吗？当太久了，这个王哦，当那糊里糊涂的了，不怎么样。但从现在开始，你要与主同作王，要寻求这位大王，凡事都寻求他，养成好习惯，每一天起来就是寻求他，大事小事寻求他，从小事开始寻求。你大事已经养成习惯了，不要大事才寻求他，因为平日都不寻求他，当你要寻求的时候吹不狼了，平日天线都不升去了，都不上去了，都不升上去的，那怎么会当落一些信息呢？凭着耳朵都是什么长茧嘛，又不挖，那当然听不到了。平日就从小事就中心，主啊，我应该怎么样过生活？今明天早上要几点来啊？明天早上我要参加早祷啊，你提醒我吧。从小事就提醒，不要自己啊想做什么就好了，大辣辣的。请记得小事就开始中心，阿们啊，我明天要吃什么？吃的会不会不讨神喜悦啊？乐事食物一堆，要不要寻求？要，因为你身体是神的殿嘛，阿们。时间要不要寻求啊？要怎么用啊？还是每次的幻想，哇，一个小时过去了，滑手机两个小时过去了，要不要寻求？要。其实神很爱我们，大事小事都很关心我们，阿们。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脾气都要交给上帝，阿们。我们人有五个部分都是属神的，你的灵还有你的魂，魂也包括意志、情感、思想，最后就是你的身体，五个部分都要归耶和华为圣，阿们。掌管，请你掌管我的一切，让他做主做王吧。紧接着这件事情关键就第五节哦。好，这边有时候改一下，乌西亚变成你的名字，念一遍来。乌西亚第五节来，没有来，预备，请。国宽中定义寻求神，我寻求耶和华，神就使我亨通。这句话有没有感觉了？有了，乌西亚就变成你了，你发现很有感觉了。叫我定义寻求神，然后神就使我亨通，看到这个吗？我只要做这个，然后结果又这样子。所以谁要决定啊？你要决定。结果很棒，叫做什么？亨通，而且凡事亨通。什么叫亨通啊？亨通就是成功啊，兴盛啊，发旺的意思。做什么都会顺利，做什么都会成功，做什么都会什么？会兴旺，好不好啊？好，太棒了，谁不要呢？是不是？打那发达呢？都已经损失耶，当然很好啊。那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要定义寻求耶和华，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所以你这个历史就会改变，你人类的历史，你自己这个人就会改变。定义寻求神。好，接下来定义寻求神要不要付代价？要。各位，你每天早上就是来定义寻求神，你知道吗？从床上爬下来不容易的挣扎，冬天更难了，棉被棉被我爱你，还是耶稣耶稣我爱你，怎么挣扎在当中了？要不要定义？要。食物食物爱你，还是耶稣耶稣爱你，就是常常在这个当中。但是你只要定义寻求习惯的话，三个月之后你就慢慢习惯了。习惯是可以养成的，定义是个养成，所以你们养成习惯，早早就变成我每一天要来敬拜神的地方。阿们。不要有空再来，我专程就是要来，我定义寻求神。特别全职同工，我已经跟他们讲，什么事情都放掉，早上来定义寻求神， 事情很多没有做，永远做不完。但是你先听一句求神，每件事情都做得很顺利，很亨通。阿们。做事很好，但是要做对、做好、做成功、做发旺嘛，对不对？不要白做一场，什么都没，给无用的了。然后其中又不开心，因为没有定义寻求神。好，所以这个句话第五节哈，是整个章节里面很重要一节，好吗？把乌西亚变成你的名字就对了，这样会不会？把乌西亚变成你的名字。好，我们再两边来，国宽中定义寻求神，我寻求耶和华神就使我亨通，耶和华神就使我亨通，这样专讲。好 OK， 好，这是第一段哦。好，接下来看到第六节一直到了第十五节，预备，请。
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和亚实图城，在非利士人中，在亚实图境内又建筑了些城。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和住在孤尔巴利的阿拉伯人，并敏乌尼人、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角门和谷门，并城墙转弯之处建筑城楼，且甚坚固，又在旷野与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挖了许多井，因他的牲畜甚多，又在山地和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乌西亚又有军兵，照书记耶利和所数点的，在王的一个将军哈拿尼亚手下分队出战，族长大能勇士的总数共有2600人，他们手下的军兵共有307500人，都有大能善于征战，帮助王攻击仇敌。乌西亚为全军预备盾、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旋，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
好，前面讲到、另外一段哈，你看到、第五节的后面讲到说，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因为他寻求神。好，亨通，你看接下来什么事情亨通呢？就成名出来的。第六节他出去了，乌西亚出去攻击非利士人，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亚实图城，在非利士人当中，亚实图境内又建筑了这些城。好，这边告诉我们说，神与他同在了，然后他打仗呢都得胜。这个讲到一种人出现了，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呢是在他们南边的地方，有些靠近这个海边。他们有坚固的五座城，你看那三座城都被他攻下了，看到吗？因为神与他同在，非利士人很不容易打的，但是呢，乌西亚王却能够胜过，代表说神垂听他的祷告，他寻求神，神就跟他同行，然后呢，他打仗就打赢，看起来很硬的，看起来不能收、不能得胜的城池，他都得胜了。这就是神同在的很重要的一个表征。再来呢，第七节，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和站在、住在孤尔巴利的亚拉伯人，并米乌利人、米乌尼人。讲到什么呢？神帮助。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神不仅同在，不仅跟我们同行，神会帮助我们。神最大的帮助，我们要寻求他，神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帮助，我们要定义寻求他，做什么呢都能够得胜，不管人仇敌多么高大这个城池多么刚硬，但是我们都可以得胜。好，第三个，你看祝福下来，亚门人给乌西亚人什么？跟乌西亚王进贡，代表什么呢？每一年呢，随时都会拿礼物来献给他了，所以他的财富就加添了，他的财富就增加了，看到这个吗？因为他寻求神，所以神给他亨通，连外国呢都服在他以下，然后呢常常给他拿礼物、金银财宝送到这个犹大境内来。好，接下来还有什么祝福？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为他甚什么强盛。埃及是个古国耶，他的名声传到什么埃及古国去哦，所以他已经有好的名声。弟兄姐妹， 所以你一路上看下来，只要敬畏神，寻求神，定义寻求神，神就是你万事都亨通。看到这个事情吗？一样的，我们就要寻求神，定义跟神同行，得胜，得胜是属于你的，阿们。昌盛是昌盛，是属于你的。好，你要得着名声，神也会给你啦，而且传到古埃及去啊，你看到吗？这些都是人很想要的，他只要敬畏神，神就给他这些，因为他乐意听从神的话，所以神就使他亨通，使他得胜，得到帮助。好，好，接下来第九节，来，乌西亚在耶路撒冷角门、谷门、城墙转弯之处建筑城楼，甚至坚固。好，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看到吗？乌西亚呢，他做什么对外都能够得胜，人家进贡，再来呢，他对内呢也建筑这些军事，使国家呢能够成为强盛的国家。好，他又看重什么呢？农业，看到吗？因为他喜悦农事，在第十节的地方，所以他呢也喜欢农业，包括畜牧业都在当中，所以整个国家呢欣欣向荣。最厉害的是他的军队，好，军队当中你看到吗？他有个将军叫哈纳尼亚，这是神眷顾的意思，非常好的将军呢，他呢给他当一个将领，一个将军，然后呢在他的家族当中叫族长，大有大能勇士，多少人呢？总共有2600人，在十二节，所以他的家族领袖呢好多好多伟大的战士，总共点起来有2600多人哦，而且手下你看精兵呢有307500人，都能够善于征战，帮助王攻击仇敌的。而且在乌西亚很看重国事，也看重什么军事，他的军事里面他造了很多很特别的武器，除了为他们三军所做的，你看到吗？有这些枪啊、盾牌啊、盔甲啊，还有甩机弦啊，最特别就是15节，来，又在耶路撒冷时巧匠做什么机器，做什么机器？英文意思就是发明一种特别的什么精良的武器了。这精良武器到我们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顶尖的。他那个机器好像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古片里嘛，那个石头会放在那个甩机弦一样，砍断绳子它就射出去了。神给他智慧啊，这个很厉害哈，这样射出去啊，如果以后是炸弹的话，就好像射炮弹一样，人再怎么多一射够就是被打死了。神就给他有这样的一个发明力在当中，所以这个国家呢真的是太强盛了，国泰民安了，欣欣向荣。所以那时候犹大是最兴盛的时候，乌西亚王当政非常好。那关键是哪个？是啊，这个乌西亚王这么带的把国家带的这么好，就是第五节，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因为他寻求神，他做什么事都寻求神，所以后面呢就是那亨通的记载咯，非常好。好，我们读到这边呢，心里面都得到很大的帮助跟这个鼓励哈。好，你看到吗？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什么强盛，第十五节，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请问谁帮助他？神帮助他，因为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神是他的帮助。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是大卫写下来的，他是最棒的王，他理解这个，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都是圣经里面历代的一个王，他们的很重要人生的结晶，他们的生平的一个心得，对我们来讲，我们要记得这些事。好，神帮助他，而且非常的帮助他，使他更加的强盛，更有 powerful。 好，接下来16节呢，一转折下来就很惨淡了哈。OK， 我们看到第几节呢？16节读到23节，16到23，预备，请。
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必使你的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众祭司面前 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乌西亚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是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的。乌西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王陵的田族的坟地里，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麻风的。他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
好，我们看到第十六节，看到他开始往下败坏了。为什么一个人会败坏呢？你觉得强盛使他败坏吗？你觉得亨通使他败坏吗？那这样讲的话就不合逻辑，那神就不要我们亨通咯，不要我们财富咯，不要我们高升咯，不要我们健康咯，这是错误的神学观。请问没有的时候，很低落的时候，很穷的时候，人会不会一样很骄傲？会。拥有的时候，辉煌的时候，亨通的时候，可不可以也可以很谦卑？可以的。但是总是看到人的软弱在当中。没有时候，因为没有嘛，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嘛。可是有的话， I am something, I am nothing 的时候就很谦卑了。 I am something 的时候就我就出现了嘛。这是主要的原因，不在外面拥有多少，而是里面的问题没有处理，里面的傲，里面我就越来越大，是吗？这是里面没有面对自我的问题啊。所以愿神祝福大家，原来看见一个人在成功的时候要很谦卑在神面前，不然很容易就骄傲起来。有些人我常常觉得说，用台湾话讲是未堪的祝福，未堪呢。所以when你看到读圣经传道书讲说什么呢？主啊，我只祷告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让我不要太富足啊，也不要太穷啊，穷了会跟人家怎么作奸犯科嘛，富足呢先交弃药嘛，忘记了神了，是不是？那我们还感谢主，跟一般人一样就好了，保守你的小命，不是吗？你要了解你自己，有些人一有的话就会离弃神了，会忘记神了，不要神了，那宁可不要，不然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你祷告说，主啊，不要太富足，也不要太贫穷，有一有时就当知足嘛。阿们。重要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够成熟了，会看得很好吗？没看的时候想卖好过，对你不是好，承接力不够，会败坏你自己。啊，乌西亚呢有这个大头症。什么叫大头症？越来越自己了，我得胜，我成功，我把军事做得这么好，我训练有加，我名声套到 I get here。 你看我全部都是我，哎，不得了啦，我就是王啊，过去的王没有像我这么厉害的，我越来越大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败坏的开始了。骄傲啊，什么败坏之先必有什么骄傲嘛。你看到接下来，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既强盛就，一定搞就可以出去吗？可以的。一个人强盛怎么柔和谦卑，可不可以？可以啊。一定要心焦气傲吗？跟你的决定有关系，跟第五节有关系。如果你定义寻求神，就继续什么谦卑，因为他是王，你才是什么小王而已，就不会心焦气傲。 以至于什么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他为什么会干犯他的神呢？他进到殿当中，要在神的香坛上烧香，这件事情对不对？烧香对不对？不对。你是谁？你是王，但是你的职分只能在神给你的什么权柄底下。烧香献祭是谁的事？祭司的事。你不是祭司，所以你不能取代祭司的功能去到圣殿里面，特别圣殿里面有圣所，照回来呢是圣所。请问这个香坛在哪个地方？当你进到圣所的左右边只有器皿吗？一个叫陈设桌，一个叫做金灯台。那正前方呢是什么？有一个布幕，布幕后面就是至圣所，前面呢就是香坛，香坛就对准法柜的地方，约柜的地方，对准神的地方。你既然这么骄傲，自己闯入神的家，并且不遵守神的律法，我就是要献祭，怎么样？他明明知道神的话，他是故意怎么样犯这样的错？因为他觉得我可以，我就是王啊，我也可以当祭司啊。你看到吗？骄不骄傲啊？很骄傲，把神都没有看在眼里了啦。这是让我们看到难过的事哦。你看神都可以冒犯，你看到吗？骄不骄傲？哇，骄傲过头了，冒犯人还没关系哦，你冒犯到神了。所以你看到吗？他就硬着要去烧香。可是你看到吗？这祭司撒加利亚知道这个事，率领80位祭司，都是什么战士哦？他们不仅会什么烧香献祭，他们会打仗的哦。所以祭司要不要当精兵啊？要。我们军尊的祭司在殿里面，在教会里面，可以来在神面前献祭，在外面我们也可以打仗的。神给我们的角色是两个都要的，基督的精兵也是基督的心腹，好，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来献祭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好，你看到这一群人80个，包括祭司亚撒利亚哦，他们呢就80个人要去阻挡这个乌西亚。好，那乌西亚就闯进去哦，拿了香炉家伙要献祭，然后但是他们就看见两方门马就开始对峙起来。请问王开不开心啊？马上生气。这边告诉我们，你看到吗？第16节，他说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什么烧香，因为祭司就告诉他不能烧香，因为你不是祭司，你是做错了，你干犯了神，你甚至是犯罪，直接告诉他，他就老脾气起来了。请问发脾气代表什么？听还是不听啊？不听嘛，就是不愿意听啊。真的是做王做太久了，老糊涂啊，发老脾气，情绪很糟糕，失控的。OK， 在那边对峙的时候，非常发怒，要把香啊直接就要点上去的时候，哇，出现一件事情，神就插手，神就介入。为什么神要介入插手？因为你已经在我店里面，在我的家里面，你根本是藐视我吗？是不是乱闯啊？然后接下来在我面前啊，这个放肆，出现什么事？圣经告诉我们，来啊，这边讲到这个19节，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祭司面前，额头浮现什么？大麻风。在谁的面前呢？祭司面前。记不记得在旧约如果有大麻风的时候要找谁？找祭司检查，检查代表 OK 就可以得到医治，就可以走人嘛，献祭嘛。这个人很糟糕哦，在祭司面前什么发大麻风，长在哪边呢？长在哪边？在背上，在腿上，这个都可以遮起来的。哪边呢？额头。为什么会长在额头？有没有想过额头没得遮吗？额头是戴冠冕的地方吗？不要忘记， 圣经常常警告以色列百姓，警告他们说，你们额头坚硬的如金刚钻，以色列百姓你们悖逆啊，你们的额头如坚石还坚硬，代表说你这个人是悖逆骄傲的人，就在额头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吗，旧约的时代，神也启示摩西，你们一定要谦卑，如果你们够敬虔的话，你们袖子衣服额头都要经文，记不记得，你已经忘记神已经把话放在你这个地方了啦，已经无法无天，根本没有神的律法了啦，这地方应该放什么律法的地方吗？你看文士不是盒子吗，里面都是第几章第几节吗，所有衣服都有，你现在根本都不鸟神了咯，没有律法咯，要怎么就乱来咯，这个就是为什么长在这地方的原因呢，而且很难看哦，就长在地方，因为大家都看得到，以前很厉害的网，现在给我麻风，台湾叫什么泰沟啊，叫泰沟王啊，听到吗，变成麻风王，讲到这麻风王，乌西亚麻风王，历史写下来乌西亚就是麻风王，后面有没有很糟糕，很糟糕，历史写下来麻风王就是他，乌西亚，因为他根本没有重视神啊，藐视神，干犯神，所以额头就长这个东西，因为他的额头代表他非常的骄傲，他的额头像金刚石，像金刚钻这么坚硬，非常的骄傲，额坚心硬就是他的写照。好，这个人为什么长大麻风，简单来讲什么，骄傲。好，所以你看到吗，骄傲跟大麻风常常会出现哦，骄傲常常会长出一种病叫做什么，麻风病哦，而且是大麻风。看看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将军曾经全身上长的大麻风是谁，乃曼嘛，他为什么长大麻风，很骄傲嘛，就是太高了，可是他一谦卑就得以什么医治嘛，骄傲会长大麻风，谦卑就得以康复。好，你现在我的新约有耶稣的宝血，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他是大祭司，他承担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就要悔改谦卑自己，神立刻医治我们，阿们，我们大麻风就完全离开。长大麻风请大家做一件事情，是一辈子了，就也是这样子，再来呢他要完全被隔绝，因为长大麻风叫做不洁不洁不洁，人家看到你哦要闪，你要出来要说大麻风了，大麻风来了，大家哦听听就闪人，为什么呢，因为会传染，所以要隔绝，所以这个王到最后是被隔绝，孤孤单单在另外一个宫里面生活咯，前面这么辉煌，后面呢很落魄啊，落魄啊，因为骄傲。请问神有没有爱他，神有没有派人去警告他，八十个人够不够，够了啦，叫你懂呢，叫你不要犯错，爱不爱他，爱。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事件，神总是给恩典，然后再来什么真理嘛，先警告后审判，都是神的做法，所以凡有耳朵要听进去，神教诲我们教我们就谦卑，神透过人跟我们讲我们就接受调整修剪，让我们不要再犯一样的错，凡有耳都应当听，阿们。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乌西亚惨淡的人生在后半段，来二十一节，乌西亚王啊，这个在长大麻风直到什么死日，你看到他们一直到 死这个病哦，大麻风会流通啊，流脓啊，很痛苦的。OK， 然后呢，直到十日，这是他的晚年了、啊。所以我们知道他十六岁登基嘛，然后再做完五十二年嘛，加起来就是六十八岁就死了。因此住在别的宫里面，与耶和华的殿什么隔绝，所以等于说他从此以后就不能进到神的殿了，因为是大麻风，不配了。完全隔绝。他儿子约旦约坛管理家事，治理什么国民。好，约坛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是完美的，耶和华是完美的，完整的意思，或者完全的。他的儿子就代替他治理国民。乌西亚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是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下来的。好，乌西亚与他的列祖同睡，站在王陵的田间，把田间画起来。为什么没有站在王陵的旁边？王陵的陵寝嘛，就是坟墓嘛，对不对？应该放在这个地方嘛，怎么放在田间呢？因为不洁，不配跟他们同睡在旁边呢，所以连葬都葬在田里面了，是不是很凄惨？很凄惨哦。OK， 好，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麻风的，他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好，所以你看到二十六章好像似乎二十五章的程序，你看到吗？那个延续，好像历史又再演一次，因为爸爸这样子，儿子也这样子啦。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刚刚提过的，有历代的咒诅跟历代的祝福，我们要去针对这个事情，要去面对。第二件事情，整章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圣经教导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箴言第三章所讲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专心代表说你的心要专程 all your heart， 全心全力来寻求神，而且每一件事情大小事都要认定他，寻求他，他就会使你亨通啊。哪时候离开他，我们就开始走向败坏的道路。做一件事情，神提醒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谦卑就蒙福。怎么知道你谦卑呢？请记得定义寻求神，神透过人对你讲话要听，要谦卑，对我们才有帮助。不要到最后我最大，什么都不用听了、出现大头症就会来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二十六章来感恩，谢谢你透过二十六章再次坚固我们的心，帮助我们都养成好习惯，从信耶稣一直到被主接回去，我们天天大小事都要定义寻求耶和华，帮助我们寻求你，我们凡事就会亨通了。主帮助我们离开你，我们就开始遭殃，直到我们就像鱼一样不能离开水，就像我们不能离开空气一样片刻不离。主，你要对我们世人所讲的什么，只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这是你对我们所发出来的一个呼求。主，我们愿意回应你，帮助我们早祷的弟兄姐妹越来越明白历代志所记载的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也让我们能够走向正确的道路。愿神祝福今天早上所听的每一个人一生被记载下来，像神对历代志的王想一样，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帮助我们在神眼中都是看为正的事。祝福我们世代都蒙福，砍断历代的祖先的咒诅，那些悖逆的事要完全离开我们这一代。好吧，每个人站起来，我们开口用方言祷告来。